OK，好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福音啊，第八章啊。那我们从上一次我们最后谈到说，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记得哈，就是我们谈到这个什么样的时代？那个刘蕾怎么好像是不是阿姨有送什么信息进来吗？对不起，我这
没
里
有
是写。
他
我就不管了哈。
不用管了，我来继续。
我们马可福音第八章呢，那我们已经谈完前面的半部，基本上就是谈到这个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哈。那么这个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呢，是耶稣是行在基本上四周围都是大部分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对犹太人做的，虽然他跟那个妇人说，我这个我的你的你我的时候没有到，而且我的目的只有在犹太人当中服侍，可是呢，我们看到他的心其实是一样的，也一样的就做的同样的这个，现在我们就看到那个用饼啊鱼啊，然后喂饱这个。好几千人这个事情就已经，我们就看到连发生2次了哈。那一方面，其实他也是一再释放给他的学生看啊。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考验，他是一个考验，一个考试，是对腓力的一个考试，对学生的考试。那么第二次呢，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个连续他跟学生商量说，你看天那么晚了，3天了，东西都吃完了。那么回去的话，他一路会饿肚子。看到耶稣那种跟学生的商量，然后学生又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一章里面很有意思哈。到最后，其实耶稣就指向他的门徒了。那等一下我们再谈这个他的问题。那我们就谈过这个之后呢，我们也谈到因为他有这些神迹，所以呢，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刻意的找机会要去质问他，或者要试探他。那上次我们谈到，就是这些犹太人就来跟他说：“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好，从天上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确定你是不是神有给你什么，给你力量，给你能力呢？还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你知道他有时候只。就是定他的罪受，定他的那个，就是说从用鬼王在赶鬼哈。所以我说这些有神的人，有时候神鬼不分的哈。那就这样的，他们就试探耶稣。他的试探呢，耶稣行神迹是不被要求的哈。耶稣行神迹也不是为了行神迹给人家看什么的，他是出于他的连续，我们知道。然后呢，有出于他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他很多时候是在示范给他的学生看，加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看到说，你所跟随的是一位是神的儿子，也是基督，要就是要天国的君王基督救世主也是基督然后这个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真正的关键。但是现在就是门徒们对耶稣就是。搞不清楚，常常很惊讶，一直看同样的神迹，同样都很惊奇，很惊讶。他们是惊奇啦，就是好像看不懂。那犹太人是心机里面就是要有诡诈，就是对于这个耶稣呢非常看不惯，而且呢很嫉妒他，因为他跟他人太多了，觉得他是危险人物，所以要除掉他。从来没有好像不管门徒或者是犹太人。那个文士、法利赛人都没有把他往他是神的儿子来看就对了，来认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马可福音到第八章的尾巴，今天我们不会谈到的最后，转到第九章之后，你就会发现是一个分界点哈。到了第九章，因为耶稣已经预备着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基本上那个焦点就会不一样。好，那到今天我们就看到。医病赶鬼哈，然后总是大家觉得很惊奇，他是谁呀？那其实呢，第一章 我们第一节哈，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那一章，魔鬼恶鬼了哈，恶鬼就已经宣告说神的儿子了哈，但是从鬼的宣告之后呢，都没有人可以确定到底他是谁啊。好，那我们上次谈到他在这个当中呢，行的在外邦人当中行的这个七饼几条鱼一样喂饱。这个4000人的事情哈，然后我们要从上次我提到说那一群人这个有法利赛人来试他盘问他哈，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大家看，第十一节开始哈。我刚才重点是在说行神迹的主权在神，他要怎么行就怎么行，要不要行他就行，只要有神的参与就是神迹了，不一定是那么什么几千人吃饱，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但是问题是，当对方想要试试看说你是不是的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不是一个很像那个妇人很谦卑的，好，我的女儿非你救她不行，觉得自己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只能求主耶稣的时候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要来测验他是不是从天上跟他有没有关系的话，那耶稣就断然就拒绝了，我不是来表演的啊，他就离开他们了，然后就往别的地方去。这个时候我们从第十三等一下哈，我稍微再把这个解释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世代哈，我们上次提到这个世代，那你们看到第八章的最尾巴，我们上次讨论说这是什么世代哈，耶稣说这个世代不要想要看什么神迹，因为耶稣行神迹是有目的的，耶稣行神迹是为了人体恤人连续人的目的行的。那如果这个神迹对这个世代，这个邪恶的世代呢，是一个反作用，或者是一个试探，上次我们提到那个西门使徒行传那个西门有没有神迹的那个很奇异的能力呢，反而让他想说哦，我可以用钱买来，接下去一定是用那个来赚钱了，变成这样哈、啊。如果这个神迹变成给他们图利的一个那个的话，这个就是邪恶的世代对神迹的反应。所以他说这种世代不要求神迹。好，你看一下这第八章的最尾巴一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8节。好好啊，那个纯姐你先来，最后一节，你先念这一节。
就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好的，好，我们上次在谈这是什么样的世代，我们都知道这种世代是在是很多偶像哈，包括自己想当神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淫乱啊，哦，就是这个淫乱呢，就是到了一个尖端了、啊、哈。而且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同性恋啊，还有变性恋啊，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已经几乎是罪贯满盈了哈。因为淫乱本身耶稣讲过，他是从外面进去来毒害我们的身体的，其他我们是会出来，他是会进去的啊。所以这世代的那个时候耶稣讲那个世代，那我们这个世代啊，我想应该是我们可以想象是在实际上是更邪恶的啊。那么他很清楚的指责这个世代，而且很清楚的指责那些没有把我的道哈，我和我的把我和我的道放在心里的，或者是没有遵从我的道的话，那这样的人呢，到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审判的时候，到我再来的时候哈，他也会同样的，你怎么看我，到时候我也怎么看你，这个意思哈。好，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世代嘛哈。那我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哈， 就是今天我跟你多的讲义的那个补充的哈，在这里呢，我给你们提到，在保罗的时候哈，他有提到，他说呢，犹太人呢喜欢求神迹，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对神迹是很有他的历史背景的哈，包括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历史哈，他们的历史，然后他们的这个。这个律法书里面就谈到这个历史的时候呢，谈到这个神迹。那一方面他们引以为荣，因为当法老的术士跟摩西代表神来行神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他们叫做也叫做神迹，也叫奇事啦，应该叫奇事。这样的情况的情况，好像对决一样的时候呢，那他们很清楚。包括他们过红海，所以犹太人、法利赛人哈，他们对于因为他们的历史的背景的关系，对于我们的神可以行神迹，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是很有概念的。所以犹太人呢，会想要用那个神迹奇事来成为他们对神的一个确认。好，那其实圣经里面的神迹这个字眼呢？有好几个表达方式。那从犹太人要耶稣显的那个神迹呢，叫做一个证照，给我们一个证明啊，一个证照或者一个 sign 怎么讲 ？sign 是证照对不对？兆头啦，
兆头
预兆。哎，对对，他们等于是要求证了，好、啊，要求证，好像要证明一样，一个兆头，一个很不凡的兆头啊，有这个意思。那保罗说呢，犹太人是用神迹来确认他们的信仰，等是我看到了神的工作，而不是说我跟神的关系，我看到神的工作，我就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是要智慧，为什么说希腊人要智慧？你看我们现在哈，很多我们的这些什么论啊哈，这些哲学性的包括比如说相对论啊哈，那些什么主义啊什么论，那些呢都是由哲学的范围出来的，就是人用他的思考然后去归纳，然后就主张一个什么，这样子他已经变成一个整个世界的潮流啊。希腊人就是有这种文化，他们就喜欢用脑筋去想想想想很多很理性化，包括这个理性主义，这个都是希腊的这样的一个支流出来的。他说唯独我们，保罗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啊，所以那里有没有看到哈，一个是犹太教的一个本源，然后希腊人呢可以说是现代文化的科学或者现代文化，科学本身不是问题哈，科学其实是在带我们更靠近神，更理解神。那这种人想出来的这些主张，这些哈，代表人文主义啦哈，人文的部分呢。然后呢，后面保罗说，我们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基督徒的信仰一定会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我的救主。而且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主，基督的身上。那这一群门徒跟着耶稣呢，糊里糊涂的，就是看不懂耶稣是谁。每一次他如果过了这个走了那个水面，他们也惊奇啊，让这个风跟就是让风海的浪能够停住，他们也惊奇。对不起，很抱歉哈，我那个猫又来了。哎呀，今天那么好，等一下。OK 好 ,OK 好。那我们就谈到说，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焦点在哪里？一个焦点是在神迹，一个焦点是在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主张，一个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很重要的哈，这也就是这一章到尾巴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谈到那个耶稣要再次的确定他的学生哈。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在从上一次 跟大家衔接一下哈，也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把它改成第四点哈，神迹的启示，哈，你看哈，出埃及记的第七章那里哈，谈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哈，那里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那所以犹太人对于神迹奇事就是有这种概念啊，它不一定是属于都好的哦，在犹太人概念里面，有时候神迹奇事是来怎么样？是来处罚的。好，所以只要是神的工作，就是讲的就是神迹，而且它是一个奇事，很特别的。好，那我们翻开圣经哈，翻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需要对于这个耶稣行神迹这个神迹的意义，还有它的目的啊，有一点啊。圣经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
讲义上
节。
有，
好，OK，好，那请你帮我念一下，你现在在。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好，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哈。神迹也是奇事，也是异能。那个异能，就上次希律有没有？他看到耶稣有那种异能，就是很特别的、不一样的，而且呢是人家做不到的。好，那这些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啊，包括那个刚才我讲到这个法老他的术士也会行啊，他有他们的法术也会行哈。但是耶稣神迹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借着圣灵的恩赐，用这些来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为神的儿子做见证。他是一个，就是像一个人哈，像一个人本来比如说他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出来见证说：“哎呀，你看到我以前不是这样子。”像我常跟你们讲说，我以前很骄傲，你们都看不出来哈，那个就是神迹呀。那个不是我做得到的，而且我也不晓得神是怎么工作，可以这样子把我整个翻转过来的。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我以前吸毒啦，以前我是怎么样啦，现在我完全不一样。那个就是像这个在讲的，神的工作使得他可以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哈。然后如果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可的最后一章16章。我有给你们，对不对？那个刘磊，马可16章20节，
看一下，
呀，马可福音的16章20节，
好，有，就在这个下边，
一样这段的下面，对，
对，就在希伯来书下边，
嗯哼，
有，
是的，
他
好，你
念，
念，
门徒
你念。
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
OK，证实所传的道，记得所有的神，他自己的主权所行出来所做的神迹奇事，都是要证明或者是宣扬主自己，还有他传的道，他的道就是天国的道，就是福音，哈，神的儿子到世上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好，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就是要见证这种道，目的在这里啊。那我们也记得，一般的术士，所谓的法力的哈，有那种法力的，有撒旦的这个权势呢，他们也行一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好，这是我们要有点了解的哈。所以我就再为补充上一次的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对他们的要求，要他行，从天上行给他看，给他们看哈，他就非常可以说是很不屑的哈，就跟他们就等于责备他们了啊，就跟他说这个世代，他不是指责他们的人了哈，他说这个世代，因为这个世代会恶用神的能力，会去扭曲这个福音。 的这个真理啊，所以他说这个世代因为心正心理不正了哈、啊，心术不正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就离开了，耶稣就离开了。那离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耶稣心里面的意念还在这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哈、啊，他心里是很感触的、啊。上次我给你们看一个地图哈、啊，他事实上是避开西律的一个主要的核心范围啊，然后绕了一下，从外邦人的这个境界，然后又绕回来啊。他那个时候他还有很，他认为他还有很多培训各方面都要做，所以呢，他就稍微避开一下那些风头，避开一下啊。那现在呢，他又坐了船，然后碰到这个刚刚很连续的去行的那个。啊，七饼几条鱼喂四千人，让他们好不容易觉得，哎呀，我放心他们回去吧。你看他们那么饥渴慕义，然后让他们吃饱回家。他那个心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哈、啊，好不容易这个心肠，然后被那个法利赛人这么一试探呢，哎呀，他心里面我想情绪也是很波动的哈，所以他就很感叹的对这个啊门徒说，已经在船上了哈。那他对门徒说：“哈，我们看这个，也回到那个马可福音第八章哈。好，我们从第十三节哈，十三节，念到十三节，先念到十七节哈，十三到十七哈，谁念一下？十三到十七节。”哪一位念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三到十八？好了，十三到十八。
好，我念。
好的，请念。
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
他念完，对不起，把这一节念完。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
OK， 好。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的里面的情绪吗？好，刚刚回应的这个法利赛人说，这个时代不会有神迹，神迹是不是拿来让你们这样子来滥用，或者是来用出于一个贪利啊各方面。好，那所以呢，他就转过来对门徒说：“好，你要小心两种笑。”一个是法利赛人的笑，还有一个是西律的笑。好，那么在别的地方，在别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啊、是这个还他用的不是西律的笑，他用的是那个不承认复活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就是不相信有复活的那个。
撒杜该人
，谢谢。对，撒杜该，对啊，他们有好几个党了、啊、哈，有愤锐党啊，西律党啊，哈、啊，还有这个法利赛人哈、啊。好，那另外一个福音书谈到同样的事情，他用撒杜该啊。那在这里呢，所谓的法利赛人的笑跟西律的笑，有一个里面的一个内涵。不是在指这些，这不是把那个名字把他们挂上去说这个是坏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些人有一种特性啊。这个法利赛人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啊假冒为善，对不对？啊，他们其实法利赛人的教导哈、啊，耶稣是说你们可以听，我们可以听的，他们教得很好，讲得很好，可是呢，问题是心。跟道没有连在一起，没有融合，所以呢，他们就被 说成是假冒为善。好，那么法利赛人的孝是什么意思呢？孝本身是会影响，孝本身没有坏跟好的意思哈，孝本身是它会扩展，它会扩大，它有活力啦，它有一种活力，它是活的，它会影响到旁边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会传递的，它会影响的。好，那耶稣对他的学生说，这两种类似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跟西律的问题，你们一定要谨慎防备，小心不要让它流入到，或者是好像毒一样毒化到你的心灵、你的灵魂。法利赛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心口不一，哈，就是有点像装的一样了哈。那他们可能不觉得他们在装，因为他们已经习惯这样了哈。那西律的呢，或者是撒杜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世俗化的一种特性。因为西律本身呢跟政府哈、跟罗马政权本身是挂钩的哈、罗马政权就用西律半犹太人半不是哈、然后来好像要管理帮他监督犹太人一样。那么这个西律等于是帮罗马政府做事的。可是一方面呢，你看上次我们都看到西律不是也认为约翰是个义人吗？是一个先知，是个义人啊。然后他后来那个西律也建了那个圣殿，好，所以他是走在这个世界跟所谓的信仰的中间，好，就自己好像你说他都没有信仰，也有人有，他属于这个，他们也有一个根源，就是犹太教的根源。可是他们又跟这个世界处得非常好，非常和谐。所以耶稣说，这种世俗化还有假冒为善，表面上你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虔诚，好像看起来哇，大家都觉得很敬佩他们的法利赛人。那他们是问题是心里面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这两种现象，这两种特性，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绝对不能有这样的特性。身为我的门徒，你们一定要防备，很坚决的拒绝这样的一种特性。好，那么其中就有一个就是犹大，那么犹大就比较属于是这种，我们知道犹大绝对不是法利赛人派的哈，因为他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也会偷钱，好，他圣经讲他会偷钱哈。那他眼光都在前，那犹大的心里面就希望耶稣能够成为那个王，是不是？然后他就可以让他的门徒们哈、就是沾一些光哈、可以做他的左丞右相啊，哦，然后可以在政治上面哈、能够很吃香哈、犹大事实上有这样的一个，你看犹大跟那些政要都处得很好哈、那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态，一种情况的哈，就是对世俗是放不掉的，哈，所以耶稣很非常在那时候，他心里面是很感叹的，就跟他的学生说，你要注意，一定不可，你要防备这两种会影响的，他们会影响你，或许你本来没有，可是这个世俗化的这个环境啊，这些别人的一些说法，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好像一个浪潮一样，就这样就把我们带着走了哈。所以但是现在下面很有意思的是，刚好他们呢没有带到他们的粮食，只有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哈。他们正在想这个食物的事情，可是耶稣就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因为我没有带饼吗？所以耶稣是叫我们说不要去用这个法利赛人的孝跟西律的孝吗？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了哈。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他们怎么会把那个耶稣讲这句话跟那个他们讲说我们没有带饼，所以耶稣这样讲吗？好，那基本上我们看到耶稣就马上说，你们为什么议论呢？啊，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你们为什么议论没有饼呢？ 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们不醒悟不明白吗？你们的心那么愚顽吗？愚顽我上次讲过是刚硬的意思，跟那个法老王那个刚硬的意思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耶稣在讲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利的孝的时候，而门徒讲到饼，那耶稣就更感叹了。好，本来已经对那个法利赛人试探他行神迹已经很感叹了，到了学生这个时候他就更感叹了。好，所以他就说你们还不明白，还不醒悟，好，你们心怎么那么刚硬。这是耶稣的一个回应。好，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门徒们会想到饼，
是不是
然后
因为做饼需要叫啊？
啊哈，
做饼你是像你做馒头
需
要叫，
所以他们很直接就马上说，哦，我们没有带酵，我们没有发的面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做饼，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我想到马上就想到那个物理上那个身体上的，所以他就是直接的就说，哦，酵那就是饼这样子，而至少他们又没有带饼。
好，如果你往后面看的话，你就看到哈，耶稣怎么反应，怎么反问哈，我们跳过刚才的18好了，我们从19哈，19到21呀，19到21，马可第八章19到21，请念。
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好，到这里哈，好了，回去看第十八节哈。好，十八节我们请阿妹。阿妹，你上次没有念到圣经，今天你念一下。阿妹上来的吗？
哎，有上。
OK， 好，我上次点你的名哈。好，十八、第八章十八节，就这一节，你念慢一点。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
好的，好，耶稣对他们发了一个诊断书哈，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然后也不记得，记得什么呢？刚才刘磊念的那些，好，五个饼，两条鱼，5000人，剩下几个？12个篮子，七个饼，几条鱼给4000人，剩下多少？七筐。啊，这些不明白吗？然后不记得了吗？那到底为什么耶稣把他们的这个对于那个酵跟饼的回应连接到这个他用饼啊，好，来喂5000人跟4000人的这个事情？我们稍微想一下好不好？我们想一下，因为哎，是好，
他们就是门徒，他们所专注的都是这个看得见的东西，都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所以一讲到什么，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酵，他们想到没有饼。然后主耶稣在说，你看以前其实并没有让他们缺乏过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就是在死无变有。但是他们的那个好像那个思路就一直就是自动的，只要一有事情就想到那看得见的、吃的、跟身体有关的这些。
所以他们的习惯
是我的问题，大家可以听到是我的声音吗？还是大家可以听到声音吗？
看得见一个啊，谁？
没有，刚才你的声音断了一下，师母，还是我的？
现在有了吗？
现在可以，我不知道刚才是我的声音还是你的、
okay.
还是你的问题啊？你说，
好，请大家回应一下哈，有什么原因让门徒，当耶稣很感叹的、很沉重的在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像西律党的这种这个世俗化啊， 就是世界跟神混在一起，或者说不要像法利赛人呢，外表上有可是里面没有，这样的时候他们联想到他们的饼没有带饼。好，刚才刘磊说他，你说他们有忧虑对不对？他们担心对不对？
他们嗯，好像也没有忧虑，但是就好像一提什么东西他就
马上就想到那边去。
嗯，
好，然后耶稣就提醒他们说，那一些，所以等于说耶稣行那两个啊，五千人四千人得饱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是有他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个意义，要门徒们去学习的啊。那大家对这个方面思考一下，然后表达一下好吗？到底这两个神迹他们要明白什么，门徒们应该明白什么，而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不记得了吗？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刚才我们讲到，它是让我们对于那个很让我们很惊奇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呢，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事迹呢，让我们去荣耀神、感谢神、敬畏神。这是很，如果我要专门讲说神迹的意义跟目的的话，我可能会有这些，我有一些经节了哈。但是我想我们不要用太多经节，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到底耶稣行这些神迹，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什么，然后你们忘记了吗？那到底耶稣的期待是什么？到底这些门徒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明白，他们忘记了什么原因，或者是忘记了什么，不明白什么？那我们就要不要讲他们好，我们就讲我们好了。我们已经读过了耶稣行这两个好喂饱几千人的这个神迹，重复有两次，至少圣经上这样记载。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记得什么，我们明白什么，这样讲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容易一点。对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我们记得吗？我们也不记得吗？上次那个五千人五饼二鱼那个呢？
师母，
好好，是，请讲。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仅有的奉献给神，神就会，就是就会变得很丰盛吧。
是，这是其中一点哈、啊，其中一点是好像记得那个少年人把他有的。那么少少的啊，就没有任何的怀疑就给出去啊，反正我能给就只有这样啊，然后就会发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是，这是一点。我们记得什么，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记得什么，我们学到什么先讲出来。
师母，
是，请讲。
我记得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在这个行神迹的背后去体验耶稣的心肠，他顾念人的需要，他是连续人的。他顾念我们所有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所以就是会更认识他。
是好的啊。还有谁想到什么，记得什么，我明白了什么。所以预教的意思是说，重点是在行神迹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好，然后神的儿子的那个，他有一个爱连续的这样的啊，关心我们，连续我们的一个性情，对于那一班门徒当场看见，而且当场跟耶稣同工，他们需要去。分他们需要去收集啊的所在心里面所留下来的印象跟学习到的一定比我们深刻。那我们是从圣经这个话语的描述来领受的。一方面我们不会像他们那么深刻，但是一方面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耶稣到底要我们明白什么，要我们小心什么， 要我们记得什么呀，也都有都有益处，也有短处了哈。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读四福音的一个，为什么这次对于我们的啊，对于四福音有这样的负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好像在看故事一样，而且好像跟我们很远，事实上它是跟我们很近。如果耶稣今天就在我们的这个场景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他也是这样的耶稣，他没有改变。嗯哼，那我们可能也是像门徒一样。还有吗？还记得吗？记得耶稣行这两个神迹，因为耶稣用这两个神迹在提醒他们。那我们学到什么呢？刚才刘磊在讲到说，他们就想到饼，想叫叫笑，就想到饼哈，就只有想到那些实质的东西哈。那我的心里的想法是说，他们可能在担心呢，他们有挂虑了，一个饼而已啊。那他们难道不会想说，如果5000、4000人耶稣都可以喂饱的话？那这个对他有什么难处呢？这是我的联想嘛，好，我的联想就是说，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上面那么的忧心，那么的忧愁呢？啊，我觉得他们有担心，这是我的想法。还有没有人？
我觉得是不是他们也经历与神的同工？哎呦。
嗯哼，是的，是的。他们跟主在一起做这个事情，那个是耶稣要他们学的。那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神迹他要考试这个腓力，要考他的试，要考验他，然后他也让他们一起。啊，是的，是的，嗯哼，等于说这些门徒是跟耶稣很亲近的，四周围他们是整个是同心合意的。可是到一个地步，怎么会跟群众一样？哈、啊，要饼的时候聚集过来，然后呢，不信的时候就跑掉了，就这样。为什么会有这种那么的难？哈、啊，那么的难去认定耶稣是谁，或者是认定耶稣他的这个他的性情，他行这些神迹的用意是什么？耶稣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的问题，一个是看不见，一个是听不见，一个是不记得。我想这个是我们灵里面的问题，很容易有的问题。好，请讲，有没有哪位要讲？是不是？埃及人，不是埃及人，希伯来人从埃及出来之后，绕旷野的那40年，就是处在这种情况里面。经历很多神迹看不到，听很多神的吩咐命令，然后给他们叮咛哈、哦、或者告诫，听不见，然后一过就记不得，就是不是这样？
门徒是，好像门徒也在模式，但是可能时间没有那么久，因为
啊哈。因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了、啊，
对。
耶稣容许他们呀，他一定要他，因为他快要上十字架了，他是时间越来越急迫了，所以呢，他就很集中的在针对这些门徒。嗯哼，有一点我们晓得哈，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完成赎罪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了哈。完成成全的十字架上面最后那一刻，等于说就除去了人的这个刑罚、人的灭亡，还有这个死亡的毒钩对我们的毒害。那一刻，哈、啊，他将要完成，可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如果把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的门徒的景况，跟耶稣复活后的景况，做一个比较，把它分开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那个灵里面的这种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等于说，耶稣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我们认定耶稣是谁，然后耶稣是我的谁， 还有谁要表达吗？关于这个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指责？
好像耶稣说完了，他们还是也没好。那个可能是不是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才真正的明白。
是的，是的，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有圣灵的工作没有错，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方向啊。但是耶稣这三年都对他们的带领不是突然的，不是没有作用的。等于说门徒的心在哪里可能很重要。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虽然我说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的门徒的境况是懵懵懂懂的，是似懂非懂，但他们的决定，我要跟耶稣，好，差一点到最后，当耶稣即使是复活之后，他们又回去重操旧业，没有错。但是呢，他们的那个第一个决定，到最后耶稣来见他们的时候，去派他们出去行使使命的时候，在这个当中呢，他们第一点到最后那一个呢，他们是衔接起来。没有后退了，可以这样讲，他没有后退，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跟随耶稣，要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哈，只要你相信他，就一定要成为他的门徒，要走，跟着他走，他带领我们的路的话，其实我们可能都会经过这些过程，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责任是什么？那为什么耶稣警告他们说，不要小心你跟我的时候，不要做那种有口无心、心口不一的，只有外面没有里面的，也不要防范这种世俗的、这个世界的这些引诱，哈，世界的虚荣啊，这个世界的人的方式啊，他们的这个功啊、利啊、这个追求啊，这些都是会成为把我们刚开始决定我要信耶稣或者我要跟耶稣的当中的，很可能是一个潮流，会把我们带走啊，让我们就这样播走了，这样也不一定啊。所以这是耶稣在心里面在感叹的。那至少在这一个两个神迹里面，门徒应当学到什么？这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说门徒到这时候就应该要很属灵啊，我们讲属灵了、啊，很得到啦，不是，并没有这样，我们都晓得不是这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耶稣有对他们的期待，他们应该是要学到什么，应该要看到什么，应该要明白什么。
就是5000人和4000人这个吃饼得饱的事情，就是门徒应该学的。
到这两个
样、
因为他谈到孝，他们就想到他们的饼没有带饼，然后耶稣就在提醒说，这两个神迹，你们学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你们明白了什么？
就是他们的需要，神是会满足的，而且神是就是属无变有的神，等于说这两个是很大的神迹，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就是创造的神，就是
是的，从无变有，对不对？可以说本来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是的，是的。
就是说神的大能是超出他们所能够想象的，
是的。反正我们在这两个神迹里面，不是只有吃饱了就好了，意思是这样。而从里面学到什么？刚才好像立波是不是他提到说？如果在一个情况下面，我有的就那么少，可是呢，我还是相信神可以用我，不管多少，还可以用我的这些来祝福别人。好，比如说我服侍的时候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觉得说，哎呀，我做的很少，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做都怎么样哈、啊？但是呢，我只要很诚心的拿给主，那主可以，那时候耶稣不是讲这样吗？拿过来给我，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重复的让神的这样的神迹出现的，这是我的意思。 所以说你忘记了吗？当我们觉得很孤单，我们很缺乏、很忧虑的时候，我们忘记耶稣的心是那么怜悯我们了，他那么了解我们啊。有时候他如果让我们饿着，也是有为我们饿着的一个动机的，就是他为的就是要，就是为了他的目的，要帮助我们啊，扩展我们的信心各方面。那最明显的，刚刚喂饱那4000人。门徒就已经在担心说：“糟糕，这个饼怎么办？是不是最明显的嘛？那我们只有带一个饼，哎，怎么办？我们也没有笑，也没有一个有效的那个面粉团，又不能做饼，那我们怎么办？哦，可能又在这个外邦人的环境里面，我们哪里去？哦，没有像犹太人可以接待我们这样，哦，或许有我直接感觉这好像在担心啊，他们在担心。”
可能就觉得他们的力量有时候很小，就会觉得说这么点那能够做什么呢？但是神可能让他们学习到，就像您刚才讲的说，他们把他们有的给神，在神的手里就可以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就是超出他们所想象的一个结果出来。
嗯哼，
还有一点，我就是人很容易就是离开神，只要一离开始马上就看到自己的有限了。
哦，是的，是的，专注在自己，是的，这也是一点，是的，嗯哼，是的，就是专注到看到自己了，好，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有限，自己不行了，啊，也有可能呀。这是一个疏忽啊，好，他们出来，照他所讲是说，他们应该准备好他们的一些基本的食物的了，好，那他们就只有带到一个饼。那绝对不够吃的，一般的那个一定不够吃的，
就是最后很局限，就是很局限到自己的这个眼光，自己所拥有，就是很容易局限在这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呀，这个就是问题了呀，这就是问他人的问题是。
我觉得耶稣他也希望门徒能。记得学到说跟他们天天在一起的这个是神的儿子，是神，那有神就其他都是小事啦，神都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嗯哼，嗯哼，是，如果你把整章看的话，而且整个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看的话，其实耶稣是一直要表达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又不愿意在那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面前，因为他越表达那些人越嫉妒啊。他不是要引起纷争，他其实是要去教育这些有心的人看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是一个人很没有办法相信跟接纳的事情。那门徒的第一个信心一定要领受到我们所跟的主是神的儿子，没有错，是的，是的。如果我深信以马内利的神成为人，曾经跟门徒在那个时候走过犹太地的话，那我今天我也相信神的儿子，他就像那个时候一样，就在地上，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跟对人的连续，对人的关注，对人的教导，为我们预备带我们走这个永生的道路，这样的也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再次的重现。等于说我认定他又是可以了解我，体谅我，而且会很会连续我的这样的一个主，而且他是饶恕我的主，这最重要，他是饶恕我的主啊，而且呢他有的他我就有的一切，我们的满足就在于他。这个含挂很多啦，包括我们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有限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无限的，我们的主是丰富的，而且他要的不是我们很多，我们跟他有同工关系，是的，这两个神迹其实 展现了我们跟主一起做工的这个很多角度，我们都可以视角，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的，我们还记得什么吗？
那个四千喂饱那四千人的时候，
嗯哼，
这不是这些人不是犹太人对吗？
不对，哎，对，不是，对，不是，对不起，不是呀。Yeah.
我想也就是神对人的爱是不分没有像外人这样有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嗯、是的呀、yeah, 因为他的爱不变，他爱就是爱，是的是的是的，只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他对外邦人做工的时候了，好，所以呢他的心是一样的，他做耶稣做事情有先后了，但是不是说主要跟次要，不像是先后，是什么先什么后，优先次序，不是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不是这样子。所以是的，你讲的很是呀、yeah, 嗯。基本上呢，我是个人是觉得说，耶稣常常用那个看得见的，让我们去学习那看不见的，就是我们要往心灵里面去看，不是只有眼前看眼前，要看从心灵去看比现在我看得到了更远的事情、啊、往后面去看，这是耶稣在讲的、啊、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啊、那耳朵呢听进去了吗？刚才刘磊讲到一个说，我们当我们有一个主观的一个模式的时候，我们很难听进去的。我最近发现，嘿，是，请讲，请讲。
就是您先讲，我一会儿再。
没有没有，讲你讲。
我就说，您提到的那个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撒都该人的教，可能就是两个极端嘛。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常说律法主义，另外一个就是世俗主义。因为其实这个撒都该人这种，可能是在现在的时候还是挺流行的，因为。你想要大家都喜欢看到这个人多呀果效啊，所以就觉得要为，而且有一种说法就是像韩，就是说要为主做大事，所以就好像说我知道有的时候当然心意是好的，要为主赢得世界，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有一些东西你就在你就有在妥协，也不是说原则，不是说反正有些东西就在稀释一样，在淡化一样。因为你不想得罪人嘛，他怕人家。我看有的就是，对那个有时候查经的时候，有人就说，为那些没信主的，就是说你们觉得我们怎么做，好像你们才喜欢才高兴。那我觉得这个主次就颠倒了，因为我们要传福音，比如说这个就是有这个 fellowship 这个联谊，目的是让他们认识神，而不是说让他们高兴。所以就是以他们为主，就是说你觉得，怎么组怎么才可以，所以是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是很容易的。
是，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这两种孝要我们一定要防备。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是好意，的确也是为了也有这样说要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很容易把这个真理或者原则性的东西，就是你就淡化，或者就是不去讲，或者就是，比如说像他们，我听说他们有一个位很那纽约很出名的牧者，那他就是说呢，他要去接触这些蓝领阶层，或者是这些比如吸毒的或者怎么样，那他就是在这个同性恋的议题上啊什么，他就不去讲，他就不去碰触，或者是这些，因为他可能是为了怕就是不容易赢得这些人，当然也我。没有机会，不是说嫁接他们，但是我就觉得人很容易，因为我们要吸引人来嘛，要传福音，所以我们就会不是说不去关心这些人，但有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的需要看得，我就有好几次听到有这样子在团体里边，他们就讲说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好像就以他们为标准，以他们的喜好来说，我们来怎么做，来设计或者说那个导向，就是说你们怎么觉得才高兴，我们怎么才能让你们，我们要讲什么题目，好像就是不是以主为中心，我不是说考虑
神 以人为主，是的。
对，我不是说不去考虑对方的需要，但是你要知道你是有神的，你要给他们，而不是说好像就是把他们吸引过来以他满足，因为我们人就很容易说，哦，我都满足你的需要，你就会到我这边来，那个自己就是本身没有力，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
我了解这两种笑哈，而且这种笑是你不自觉的啦。
对，
我们好，等一下我们谈到那个后面呢，等一下要医治一个瞎眼的人，为什么耶稣叫他不要回去那个村上，叫他直接回家，不要回到村上。
嗯，
好，我等一下再讨论那个问题，就是，
但不是说不考虑别人的需要感受，
婚有时候懂世俗性的一个影响力或世俗性的一些看法，
嗯，
群众心理都会
是
都会把我们带入一种无形中就被影响了，嗯，啊，那最基本上就是刚才一家讲的，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认定了，啊，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要不要做，那如果他在讲那个孝的问题，我如何不要听到饼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啦。基本上呢，真理本身哈，是一种进去的身底处的心底处的，所以我认为当然它有神创造里面的这些自然律的看得见的哈，比如说啊，这个它每一天造什么，有花草树木啊，有天空的鸟啊，海里的鱼类啊，有动物啊，有人的在管理，这些看得见的，这个是神造的，然后很明显的啊，那个这个部分呢，耶稣有一句话了，他说你们所需要的父都知道，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要去应用要去管理，但是当我们说真理的时候，这个是神创造的，给我们从当中去享受，比如说空气啊，水啊，各方面，然后神的这个让我们，但是让我们去里面去有一个产生一个敬拜的心，来敬拜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来感谢这一位把我们造的那么的完整，那么的精确的这个神。好，这个里面那个心里面到底要怎么样，这是我想这个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真理的一个重点。所以耶稣说你们需要什么，你的父早就知道了，不要忧虑，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都要加给你们。还有没有人要在这个啊，耶稣跟门徒的对话里面表达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情况，就像那个四千人，他们真的是很热心的要听耶稣讲话，可是到后来怎么样，又饿又累这种情况下面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心里面认定说，我的主既然体贴他们，我的主既然会为他们提供给他们，那我也不用担心，我也不用愁烦说我为什么没有啊，我也我的情况或许我很疲累，或许我很缺乏，但是呢因为我有我的主的缘故啊，我就不保留，像刚才讲说我有的我都可以分享啊，我不保留，然后因为有主的缘故，我可以我很愿意，即使累一点或者是饿一些我都很愿意，但是是为主的缘故，不是因为我自己的热心，因为我自己的期待，因为我的野心，不是的。那个撒都该人那一群，他们是一个混，就是一个柔和，一个妥协型的。那他们呢，基本上呢，事实上也有他们的那个理想跟野心了，他们希望，就像刚才刘也提到说，他们希望有一个比较盛大的，比较多一点人的，比较多样性的一个生活，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面嘛，好，所以当我们跟对方有一些妥协合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好像让我们更丰富，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那里。但是那种丰富跟神要给我们的生命的丰盛是绝对有别的。 饼吃了饱了还是会饿。耶稣说，你吃我的粮喝我的水就不再饿也不再渴。这个是耶稣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意义跟重点。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的目的不是在责备他们，不是说哎呀你们这群学生真是朽木不可雕，不是这样。耶稣是很感叹说，到现在我已经，等一下我们就看到，最后就看到说耶稣要表达他的要去钉十字架的事情的啊，他已经到了一个最后，门徒到这里跟到耶稣跟到这里是要开始要做一个准备期，好像一个期末一个结束了啊，好像一个结业了啊。那耶稣就心里面就有他有那个，因为他是人嘛，他表达给我们表达他的情绪啊，其实神有他的情绪啊，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有他的形象。还有吗？
师母，
哎，是，请讲。
哦，就是从这一章来看哈，我觉得啊，就我自己个人来看的话，耶稣他要跟我讲的是永恒的事情，他是神儿子的事情，在他凡事都能的事情。那门徒听到的呢，他们看到呢，他们首先想的是属地的事情。那门徒他就说忘了带饼吗？那我们就一个饼啊，就是。这几年耶稣带着他们，耶稣一再强调告诉他是谁啊，七千人吃饱啊，四千人吃饱啊。然后呢，其实就是讲真的，就是说门徒还是不明白。就像今天我看了圣经，那神他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是吧？那很多的时候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我明白吗？我也不明白，我可能就是放大我的难处，可能放大我的艰难，我就是很难去体会说，哎，主他是使七千人都吃饱的神，那他是就是说他是从无到有的神，他的有什么不能的呢？那我就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会觉得说，圣经我是看了。当我面对我自己的环境，或者说我处于在今天的世代的时候，往往会看重这个世代的难处大于神。他是神，他是掌权者，他是赐福者。那所以呢，在这一块呢，他就讲，你看不见吗？你听不见吗？就是我就觉得就好像在对我说是啊，你看从古至今啊，神所做的所说的，可是人呢，就是人的眼睛呢总是盯在这个世界上的。哎呀，我们没有笑吗？哎呦，这个饼够不够吃啊？就我们就一点点用人的难处去限制了神的无限作为。就是限制了神，就是他这里还提，就还强调说啊，那个七千人吃饱还剩多少，五千人四千人吃饱等多少。其实我就有时候在想啊，他讲是五千人吃饱还剩了多少篮子，他说就是从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是的，好多的时候就是想这个生命啊，成于就是在主里面的那种淡定，在主里面的那种笃定，就是说创世至今主他仍然是神，那我坚定的在他里面。可是时间就是久而久之的，好像哎，这个难处太大了，好像这个世代太险恶了，好像祷告太渺小了，这怎么斗得过这世界的这些人呢？但是回来要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就是削小了神的这个掌权，就是
是，就我们把好像是我们的对神的，那也不是认识哈，就等于我们对神有一种好像限制他，几乎是好像限制他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工作一样哈。那我有一个，从你在分享这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耶稣有没有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到底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分量有多重啊？这是我的意思。他在生命里面，我们的里面的那个里面的一个心理的焦点啊，是不是他是我们的全部？ 我个人是
我想，我是觉得，嗯，有时候他真的是全部，有时候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被那个困难，被那个环境削弱了。
嗯
嗯，我今天早上在灵修，我还在想，我说，从能够有什么办法，能够有什么样子的一些的做法，能够说，哎呀，主啊，我只在你里面，你只在我里面，那该是多好呀！就是心里会这样渴望，但是今天就查经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心里就会觉得说，主啊。你永远都是那个掌权的者，你是垂听者，那为什么就是我的心在世界里面多了，我才削弱了神，他是掌权者。心在世界，被世界想的都是世界的，都是难处的，都是这个环境的，所以对神呢，就是会削弱了，会削弱。这个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嗯，心里面最大的纠结，特别是最近啊，我就在很渴望、很渴慕的想，主啊，我要是全然是你，嗯，那种自由，完全得着你的那一种自由，那该是多么好啊！我要怎样的？我就是困惑啊！我要怎样的才有这样的生命呢？才有拥有这样子的真正的自由呢？这就是我最近的这种，就是很渴望，嗯。
是不了解呀，你，我想我们有这个渴望，我们这个心愿的话，神一定会成就哈。那他的成就的方式是很奇妙的了，有时候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不是凡事都很顺遂哈，反而是凡事都要需要啊，就我们越需要他，我们就越能够躲到他里面去啊。从你这个分享的角度，